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我们来到以西结书的第三章，也是我们先知书二的第十课啊，第十课。我们在第一课分析了以西结这个名字的意思，跟他作为守望者的角色，而且也是其中一卷哈，主要提到个人的责任的书卷的先知哈，然后呢，我们在第二课关乎以西结书的第二课，主要讲到以西结书的一些特色哈，特别是四方面的特色，包括有准确年份的记载啊，有一连串的比喻哈。有一连串的象征性的行动，跟以西结是一位强健意象的先知哈。今天呢，我会提到以西结书哈跟启示录的经文的比较哈，因为以西结书在39卷旧约书卷中呢，是其中一卷哈，常常被启示录直接或者是间接引用的一卷先知书哈。我在笔记里面呢会有一页的笔记是将以西结书跟启示录的经文做比较的哈。那今天我们会用一点时间来指出其中一些不同哈。我们首先来看以西结书第一章一节哈，以西结书一章一节经文就记载说以西结先知他在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他看见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哈。这个天开了其实在启示录19章11节也有同样的记载，启示录19章11节，约翰也是说他观看见天开了，然后什么什么哈。另外就是以西结书的一章，5节10节，提到四个活物哈，在启示录第四章6到7节。也同样提到四个活物的意象包括狮子、牛犊、人和鹰。然后以西结书1章22节提到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启示录4章6节就提到宝座前好像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以西结书1章24节提到活物的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启示录1章15节就形容人子的脚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以西结书1章28节提到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相应的启示录4章3节，启示录4章3节就提到有红围着宝座跟以西结书提到的云中红的形状互相呼应。然后是第二章，以西结书2章9节提到先知观看见有一只手向他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 启示录的五章一节啊，约翰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哈、啊，里外都写着赐啊，这个也是手中有书卷的啊意象。第三是以西结书的三章一节跟三节哈、啊，一章一节跟三节啊提到哈、啊，神要先知吃啊这个书卷。然后在第三节，先知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哈、啊。同样的，在启示录啊十章啊十节，十章十节，约翰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借过来吃尽了哈、啊，在他口中果然甜如蜜哈、啊，跟以西结的描述啊是一样的哈。啊，不过约翰这个意象的不同呢，就是他在吃这个书卷的时候天使说首先他是肚子发苦的啊，然后呢才在他口中要甜如蜜啊。这个肚子觉得发苦是以西结书里面呢没有提到的一点。然后以西结书的七章二节啊，经文提到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寂静哈、啊。启示录的七章一节哈、啊、就提到哈、啊、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直着地上四方的风哈、啊。以西结书九章四节哈、啊、提到画记号在哀哭的人的额头上。启示录七章三节提到要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以西结书九章十一节提到穿四麻衣的人啊，启示录一章十三节提到身穿长衣的人。另外呢就是以西结书的第十章第二节，十章二节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从基路坡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城上。启示录八章五节就提及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以西结书十四章二十一节提到刀剑饥荒恶兽瘟疫啊。启示录六章八节同样提到刀剑饥荒啊，不过是野兽不是恶兽和瘟疫。以西结书二十六章十三节提到我必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二节提到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却不能再听见哈。以西结书二十七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提到凡当将的和水手并一切泛海掌舵的都必下船登岸，他们必为你放声痛哭，把尘土撒在头上在灰中打滚，又为你使头上光秃，用麻布束腰，嚎啕痛哭，苦苦悲哀，为你作起哀歌哀哭，说有何曾如推罗，有何曾如什么什么。启示录十八章十七到十九节提到类似的情况，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接着下来是以西结书的三十七章十节，复古复生的意象中提到有弃尸进入骸骨，骸骨并活了并且站起来启示录十一章十一节 就提到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两个见证人的里面，他们就站起来。以西结书37:27提到，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启示录21:3也同样提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然后是以西结书38:2-3，人子啊，你要面向马格地的哥哥发预言攻击他。启示录20:8就提到，撒旦必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格。以西结书40:2提到，耶和华的灵带先知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启示录21:10就说，天使就带约翰到一座高大的山，将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然后以西结书40:3提到，先知见到有一个人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启示录11:1就提到，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然后到了以西结书的43:2，先知提到以色列神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启示录1:15提到，人子的脚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以西结书43:16提到，公台祭坛最高的一层，长12，宽12，四面见方。启示录21:16提到，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然后是以西结书47:1-12的意象里面呢，提到圣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此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启示录22:1-2提到，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最后是以西结书48:31提到，城门上写着以色列就是12支派的名字。启示录呢21:12-14就提到，城墙上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以上的简单指出了以西结书跟启示录在很多用字跟意象的描述上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不过其中一点我想要指出来的就是终极的启示启示录所记载的末后的情况是超越旧约的以西结书的意象的我们只需要看一两点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最后的以西结书47:1-12提到的圣殿的门槛有水往东流出这个是呼应启示录的城内街道当中有生命水的河不过呢根据以西结书 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啊、为生长各类的树木、啊啊、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在启示录是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啊、强调是、啊、会结十二样果子，而且每月都结果子、啊、在、啊、以西结书、啊、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啊啊、启示录就强调、啊、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啊、不只是治病，是医治、万国万民、啊、所以是超越了只是医治神的选民以色列这个范畴、啊、而且呢、启示录的二十二章一到二节的、意象也强调呢，这个生命水的河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啊、将、啊、羔羊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啊、的角色、凸显出来。以西结书四十八章三十一节说，城门上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啊、可是呢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二到十七节就提到、啊门上、啊、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之余呢，城墙上就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啊、所以不只是十二支派，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有写在城门上，而且还加上了城墙上有十二根基、啊、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言下之意就是说，在先知的时代、啊、旧约的时代、啊、只有以色列十二支派是属于神的、选民。可是呢，到了新约终极的启示、啊、让我们晓得、啊、神的子民不只包括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而且也包括、啊、新约的、啊、以色列以外的神的子民。十二使徒的名字啊、基本上就是代表、啊、新约、啊、时代的、啊、神的选民。好，那以上呢是、以西结书与新约的启示录的比较、啊、其实呢除了跟启示录有相似的地方以外、啊、以西结书跟旧约的、一些书卷也有一定的相似的地方、啊、其中一卷书就是、利未记、啊，以西结书与利未记、有、几方面的相似、啊、其中一方面就是在用语上、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其中一句话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呢在以西结书出现了六十次、大概六十次、啊、之多、啊，回应利未记、啊、我们假如回去看利未记呢，也会看到利未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也是在利未记一再、出现的、啊、大概出现了四十九次、啊、其中一次、是在利未记的十一章四十四节，利未记的十一章四十四节经文这样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等等、啊、这个、用语、啊、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以西结书的用语，或者是利未记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这、以西结书跟利未记、啊、通用的用语。另外呢就是以西结作为、祭司与先知、两个身份、他是、十分关注利未记所强调的圣洁的、啊、好像刚才我们读到的利未记那一节经文、也是、强调、圣洁、啊、神说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都要圣洁、啊、不过呢、在以西结的时代、啊、在以色列国陷于极度消沉的历史时刻、啊、我们看到先知以西结只有三次、啊、呼吁、 以色列人要悔改三次，其中第一次是出现在以西结书的第十四章第六节，第六节，所以你们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念莫从你们一切可争的事这节经文里面的回头、离开跟转转念那个转原文其实都是同一个字眼就是指向改变方向那个字眼是先知书很出名的一个月字这个字呢是束缚希伯来文是 suf 就是回头回转调转方向的意思这个是以西结书的十四章的第六节第一次呼吁以色列人悔改然后呢是十八章三十到三十二节十八章的三十到三十二节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这三节经文也是三次提到那个回转那个字眼分别翻译成为回头离开回头重复的提醒以色列人要回转归向向主最后一处以西结先知呼吁以色列人悔改的经文是记载在以西结书的三十三章十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一节经文同样是三次提到回转那个原文的字眼翻译成为转离或者是转回透过三次清楚的呼吁先知是盼望以色列人能够从罪恶中回转过来悔改转向向主以西结书跟利未记的第三方面的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也十分强调圣洁与罪恶的对比透过圣殿的献祭以西结强调圣洁与罪恶的对比主要的一段经文是在以西结书的四十三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说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所以说以西结是透过圣殿的献祭来强调圣洁与罪恶的对比好那以上我们就分析了以西结书跟利未记相似的地方剩下来的一点时间呢我想提一下一直出现在旧约书卷的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字耶和华这个中文圣经翻译成为神的名字的这个翻译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 就是在出埃及记开始哈，神向以色列民或者向摩西显示说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哈，耶和华那个字眼哈，在原文呢是由四个字母组成的哈，分别是YHWH 四个字母。其实以色列人看到神的名字这四个字母看到神的名字的时候呢，他们因为尊重神的缘故就不敢直呼其名将 YHWH 这个神的名字原来的发音读出来，他们基于尊重神的缘故不敢将这个字本来的读音读出来，所以他们就看到神的名字的时候呢，他们就读另外一个字就是 Adonai A-D-O-N-A-I Adonai Adonai 基本上是主的意思后来不晓得什么时候呢，就有人错误的将 Adonai 的发音 R-O-I 这个发音放在以色列神的名字的字母下面YHWH 四个字母下面ROI 放在 YHWH 四个字母下面就变成是 Yahovah 英文翻译成为 Jehovah J-E-H-O-V-A-H 然后我们中文的圣经就跟随英文的Jehovah 的翻译变成了耶和华这个翻译。不过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这个耶和华的发音其实是他们会听不懂的因为他们根本看到神的名字 YHWH 他们根本就不敢直呼其名，好像刚才说的没有将这个字的发音读出来所以这个本来神的名字的发音是什么已经失传了基本上是没有人知道以色列神的这个专有名字应该是怎么发音的，而像我们刚才指出来的耶和华的发音本身也是错误的，将另外一个字的发音放在 YHWH 神这个字母四个字母的下面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错误的以色列人也不会晓得是什么的发音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中文译本好像现代中文译本或者是诗歌译本呢，就没有将神的名字翻译为耶和华，他们就是用上主上主来代替凡是出现耶和华的地方的经文因为这个应该是比较正确的做法，耶和华的发音基本上是一个错误是以色列人不认识的发音。好，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栽。